禁书选读，中国影帝温家宝，作者于杰，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影帝温家宝，作者于杰，第一卷，从来白骨亦成精，化作千娇百媚行。第十章，当总理还是当地质专家，凭温家宝在江西湖南水灾灾区的言行，哪里有了灾情，哪里就会出现总理温家宝奔波的脚踪。比起李鹏和朱镕基两届前任来，温家宝跑基层最勤，在发生自然灾害时反应最迅速，看到底层民众的苦难时表现得最有情感。中国老百姓的性情是最驯良的，他们最能体谅政府的难处，官员们尤其是总理大人，只要稍稍表现得有几许人性，他们便不吝给予最高的赞美，视为青天转世，救星降临。于是温家宝便成为自周恩来以后名望最高的总理，甚至有人将周温并列。2010年入夏以来，中国各地自然灾害频发，温家宝风雨兼程的身影又出现在各大媒体的显要位置。记者们撰写的新闻特写一篇比一篇煽情，不仅凸显政府首脑亲自出现在抗灾第一线，而且反复渲染温家宝的科学家身份，似乎总理一到便可雨过天晴，药到病除，灾民顿时获得新生，从此过上幸福生活。在今天的中国，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都不单单是自然原因，中共建政以来的许多天灾多半有人祸的因素，靠工程师治国的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靠地质专家的单向度思维，最终是抱薪救火、弄巧成拙。此时此刻，温家宝需要做的不是变脸当地质学家，而是以大国总理的胸襟与智慧，开启政治体制改革之窄门，推进人权、民主与法治的进程。
Deutsche Welle， 听德国之声，知天下大事。
温家宝在湖南宁乡县鄂山大坝考察防汛抗洪工作的途中，随即在一个村子旁边停下车来，巧遇了当地官员没有安排会见的一名村民。这名名叫陈凯旋的中年汉子对温家宝说，前几天下大雨，他们福泉村附近塌陷出一个大坑，大家都提心吊胆。温家宝说，你反映的是一个大事情，涉及到群众的生命安全。其他受灾群众都围上来反映说，我们那儿的学校都塌掉了。温家宝让陈凯旋带他去现场看看，当地官员试图劝说温家宝不要去现场，汇报说已经制定了安置方案，群众也安全转移，请总理放心。然而当陈凯旋带温家宝来到一个直径近50米、深30多米的大陷坑面前的时候，现场却触目惊心。大坑边缘的民房由于塌陷只剩下一半，大坑周围只是草草的用竹竿围着，可见当地官员对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漠然处置。温家宝不顾工作人员的劝阻，跨过竹竿走到坑边低头查看，脚下松软的土地随时都有再次塌陷的可能，大家都十分担心，但温家宝并不在意。温家宝不畏危险，身临其境，本是首席公务员应尽之职责，但与玩忽职守、素餐失位的下属官僚一比，应该做的本分却成了一种可望不可及的崇高。记者还写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就要离开时，突然一位妇女在不远处哭了起来。温家宝说，别叫她哭，叫她找我来没关系，她是一个塌陷重灾户，希望政府能重视理赔问题。他递给总理一张纸条，温总理认真地看了起来。温家宝说，你这上写着了，我们每天日思夜想的，要是中央领导同志亲自来看看，那该多好啊。我不是来了吗？意思我懂了，你的心情我很理解。我又给他们加上一项任务，我们一定不让受灾的群众在经济上再遭受更大的损失。看来温家宝在民众心目中就像是一个悬壶济世的活神仙，当人民对党和政府绝望的时候，却对温家宝抱有一线之希望。但是这种对人的希望是典型的人治社会的特征，且不说温家宝是否真的当得起这番希望， 即便他真有青天的品质与能力，法治社会和民主社会的远景就能由此呼之欲出吗？对此，就连《新京报》也发表题为《不做总理向导的陈凯旋能否凯旋》的文章，质疑说，假如总理不是随机停车，能有幸面向总理反映情况吗？假如总理不是平易近人，陈凯旋能有幸当向导直达问题现场吗？而这个名叫陈凯旋的农民在给温家宝带路之后，深夜12点，镇上的干部前来敲门，将他的门都砸烂了，他一溜烟从后门跑掉了。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他以前说话大嗓门，现在说话低三下四，还四下张望。陈凯旋回忆说，就在他将温家宝带往大坑的路上，曾先后两次有人在背后拽他的衣服。在总理视察坍塌现场时，有一个穿衬衣的中年人低声对他说，你把总理带到这里，今后你没好日子过。还有一名穿警服的人也凑过来说了同样的话。他们是什么人呢？居然当场威胁恐吓这个淳朴的农民。那么温家宝拿出了什么解决方案来呢？听了村民们的介绍之后，他沉思片刻说，因为我多少也是一个内行，几级领导都在这里，我们定下几件事好吗？要组成专家组，圈定塌陷区范围，要迅速转移塌陷区内的群众，绝不能发生人员伤亡，要妥善安排群众生产生活，这几件事情必须马上做。对于温家宝的决策，新京报上的这篇评论称赞说，温家宝的现场办公决策既体现了对民众生命财产的关爱，又体现出科学专业的水准，理所当然赢得了村民的热烈欢迎。我却无论如何都看不出这几句话体现出何种科学专业的水准。当地地表塌陷的情况，连没有受过专业的地质教育的普通百姓都知道，与当地官商勾结疯狂采煤的行径有必然的关联。温家宝是学地质出身的，常常以内行自诩，却对村民反映的附近煤矿采煤导致沉陷的控诉不做回应，反倒是默认当地官员强调的当地处于地质沉沦区的解释。这是科学的态度吗？以高能耗维持经济增长，煤矿虽成为血矿，血煤吞食人的生命，却又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如此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乃纠结成一个制度性的死结，若无大的政治智慧，根本无法解决之。
客观、公正、及时。
Deutsche Welle，
德国之声。
另外一个例子是在江西，2010年6月21日，江西第二大河府河的畅凯大堤决口300多米，咆哮的洪水奔腾而下，福州市畅凯等四个乡镇顿成泽国，十多万人被水围困。3天之后，江西省当局宣称府河成功实现堵溃。江西省委书记苏荣召开新闻发布会，高调宣布畅凯堤决口，10万人被困，无一人死亡。此后江西当局一直坚称无人员伤亡，就连前往视察的温家宝亦不禁赞扬地方政府的救灾工作创造了奇迹。其实当地民众都知道这是一个天大的谎言。据《星洲日报》报道，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刘建峰揭发江西官员集体撒谎，指决堤至少死了3人。刘建峰在博客中透露，畅凯镇堤洲村村民涂俊峰等逃到一条高速公路，发现身后的堤处还有3个人。涂等人奋力救出最近的一名妇女，但眼睁睁地看着跑在后面的2人被冲走了。经查证，被冲走的老汉是堤洲张村75岁的张根孙，另一妇女则不知其名。张根孙的儿子张铁林也证实找到了3具尸体。当刘建峰发表目击者讲述决堤瞬间一文，暗示有人被冲走后，福州市官员将他接到当地一家宾馆，与宣传部长、财政局长等共进午餐。餐前，刘得到一个印有福州市财政局、装有数千元现金的信封。刘当场以手机短讯向上司王克勤汇报，网址是他暂时收下，回报社后上交报社纪委。后来当刘建峰继续揭露真相的事后，王克勤对媒体透露，刘建峰接到了来自江西的恐吓电话，声称要动用黑社会干掉他。中国经济时报是一份国务院下属的报纸， 也是一份比较感言的报纸。温家宝难道对该报记者的发现一无所知吗？他明知是被骗，为何还对被骗的处境心安理得呢？他不是喜欢听真话吗？在访问北大的时候，不还嘲讽校方的伪饰吗？可见温家宝在某些时候不愿被骗，在某些时候却甘心被骗。他故意戳破一些无关紧要的小谎言，却默许甚至纵容大的谎言。戳穿一些小谎言能够给温家宝带来良好的名声，而容忍大谎言则表明温家宝也是体制中人，对于制度性的难题只能萧规曹随罢了。此次溃堤事件，当局在新闻发布会上宣称纯属客观原因。福州市副市长黄赛荣理直气壮地说，目前还没有认定垮堤属于人为事故，并大肆宣扬没有一人死亡的伟大成就，简直要将灾害当作庆典来办了。畅凯堤设计标准仅仅为抵御20年一遇的洪水，福州财政有限，上级调拨的资金也不多，谁能为无米之炊呢？至于多处堤岸20年标准也未达标，那是因为资金短缺吗？洪水超历史记录，谁能挡得住呢？堤深堤积土质差，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堤坝决口处为迎流顶冲位置，这又有谁能改变呢？这些很专业的解释，素质太低的老百姓无从反驳。在此天灾人祸频繁、天灾与人祸纠结的时刻，中国的地质专家、水利专家、环保专家、气候专家们却默不作声，集体缺席。那么学地质出身的温家宝是否给出一个权威的答案来呢？照理说，胡锦涛是学水利的，温家宝是学地质的，他们从事的这两个专业正是自然灾害的克星，在他们的治理之下，中国的自然灾害应该大幅减少才对。而事实上，这些年来自然灾害越来越频繁，因为中国实行的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已经将中国的生态危害到了崩溃的边缘。在此情形之下，既然温家宝时常标榜自己专家的身份，且又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其因祸福必趋之的林则徐式的爱国之心，如果改行当中国政府的天灾人祸发言人，他是否可以做到实话实说呢？
禁书选读，中国影帝温家宝，作者于杰，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